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二，司铎的职业。6月24日是圣若翰洗者节，若望鲍斯高以这一天为他的主保瞻礼，开始4个月的暑假。他快步走上了由基艾里前往新堡的大路，然后转入到苏三伯利诺去的小径。从基艾里到苏三伯利诺总共约12公里的路，算的是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若瑟哥哥在农庄里喔喔的鸡啼声，和一个娇小可爱的小侄女欢迎他来到。若瑟哥哥成家已有几年了，1833年他刚满20岁的时候与新堡的一个名叫玛利亚·贾劳树的女子结了婚。第一个出生的女婴丽达只活了3个月。1835年春，菲洛美娜诞生了。她是一个安静的小女孩，默默地在旁看着叔父若望用各种工具进行制造或修理的工作，裁缝新衣，补缀衣服，也用布块给小侄女儿做一个美丽的洋娃娃。灰莲割麦，龙母间一株株的葡萄树上已经结了累累的葡萄，金黄色的麦子风过处形成了起伏的麦浪。若望不在他那间简陋的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就拿起镰刀走进了麦田里挥镰割麦。他头上戴了一顶大草帽，额上淌下了滴滴汗珠。经过了8个多月，像囚犯一样常被关在教室里，朝夕与旧桌为伍，现在终于能在空旷的田野里呼吸清新的空气，他觉得难言的高兴。一天在葡萄园里发现了一只野兔，若望马上跑回家去，从墙上取下若瑟的一把猎枪。起初他以为追逐那只野兔只是数分钟的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逮住，却不料它逃得那么快，若望决意非要把它逮住不可，便拼命追赶。他后来自己写道：我从一块田追到了另一块田里，再从一个葡萄林里跑进了另一个葡萄林里，这样越过了山谷和山岗，跑了几个钟头，最后追到了射程之内，举起猎枪瞄准那只小动物放了一枪，打断了它的肋骨。可怜的小动物倒在地上死了，我看见那种惨状内心感到极大的悲痛。我的同伴们听到了那声枪响都跑来观看，见我猎获了那只野兔而觉得高兴。我俯视我自己，发现身上没有穿修饰的长袍，只穿着衬衫，戴着一顶草帽，活像一个贩卖私货的商人。那地方距离我的家约有5公里，我觉得很惭愧。他回到了家里，把自己的日记本拿出来重读以前在穿修衣那天所立定的善志，看见第二条是这样写着的：我绝不再变戏法玩把戏，我也不去打猎。他就暗自忏悔说：上主，求你宽恕我吧。他所喜爱的娱乐就是同孩子们在一起，他这样写道：有许多孩子已有16、17岁，却完全不知道信德的道理，我能给他们讲解教理，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也教各种年龄不同的孩子读和写。我授课一律不收任何费用。不过，我给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就是恒心、留神和每月办告解。意识形态。1837年11月3日，若望又回到了教区修院里，开始读神学。这是一门研究神的学问，凡是有志晋升司铎的人都必须研究这门基本的学问。当时神学的修业学程为5年，包括以下各项主要的科目：心理学，研究基督教会的真理；伦理学，研究基督信徒所应遵守的法律；圣经学，研究天主所讲的言辞；和教会史，研究教会从最初到当代的一切事迹。研读神学，在每一个司铎的生活过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些年轻的修生，在其青春的岁月里，正当他们很易接受训练的时期，构成他们思想、批判和评价等的骨干，即形成所谓的意识形态。到了晋升司铎之后，在自己的神职生活里，还要把它加以提炼，甚或遇有新的客观紧要情势时，予以修正，可是不易改变。他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常以那个神学的基础为依据，而这个基础就是在读神学时奠定的，也是在读神学时他学会了这项司铎的职业。对若望·鲍斯高来说，读神学的那几年时间也是非常重要。虽然他盟主富有异常的资质和神恩，但他也是时代的产儿，必然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当时的教会和社会的影响。未能确实认识鲍斯高神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知道他在修院里所学习的科目，所阅读的书籍，甚至于他所接受的神修指导，以及他所听到的训词和道理，因为这一切构成他的意识形态，成为他在思想和批判时所依据的基础。伯铎·施德拉神父关于这个问题，曾在他所著的《天主教宗教信仰史》中的《鲍斯高神父》一书里，用了20页的篇幅做了很精辟的说明，现在就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引证在这里。当时的心理学把人世的一切都放在这样的光线下来观察：人人应向审判的天主交账，等他发落，获得永生，获得永罚。这种观念使人养成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事物都评估其永远的价值，或为永赏，或为永罚。伦理学则对于一切事物，注意其与天主的法律和人类的自由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叫人要把自己的行为看作遵守天主法律应尽的义务。训词和道理，对修生们来说，能在那些对宗教问题特别敏感的心灵里，激起一种忧思和念虑。因为，他们讨论司铎的职位，给人们所加的艰巨的责任。他们也说明司铎在玩尽其神圣的职务时，所能遭遇的极严重的危机。世俗的，妇女的，任何令人心神分散的危机。此外，他们也讲到至公义的天主将极严厉地审问他的神职人员有关他们的一切行为。在此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若望·鲍斯高受了这种道理的影响， 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过度抑制自己，走上了不大正确的神修途径。不过，这些只是一些短暂的经验。在当时那些封闭和反对任何党派的教区修院里，许多修生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评估自己的时代。我们认为还有一件事，未能认识鲍斯高神父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把他在那个时代所吸收的历史观念，找出其中的主要因素。他当时所看见的、评估的、实际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就是历史书中所谓的复兴时期。只有认识了这个历史观念，才能了解鲍斯高神父对教会日后的发展，以及对世界未来的情形，抱有怎样的看法。首先，当时一般人把法国的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制都视作失败的事件。那是一次可怖的革命，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罪恶，罗刚已经破裂，我们已获得解放，重建地位只有天主亲手才能做到。这些字句就是在当时神长们的牧函里和司铎们的道理中很多次可以听到的。所谓的失败，是因为看到起初宣布的自由平等的重大原则，接着却变为革命的恐怖生活，最后竟形成了拿破仑的专制独裁。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法国革命引用的启蒙原则，以理性为通往真与美的唯一道路，能给人类带来极惨重的后果。于是，再把那不能局限于人类理性范围之内的宗教信仰予以重新的评价，同时也在评估那只由天主的法律能加以限制的国王的权力，认为以他的明哲睿智，理应把那些可能造成暴乱而常在人类社会里潜伏着的革命势力加以约束和管制。这些重新的评估可能产生混淆不清的见解，导致权力集中的基督思想想使君王的宝座和敬主的祭台联盟结约，却不知道自由、平等和友爱原是基督宗教所重视的价值。这些就是基督教会的保守主义所导致的混淆思想，控制着当时的欧洲社会，直到差不多1848年。然而，在教会里，暗中还有其他的思想在流行着，如天主教的自由主义，他承认革命的重大原则，痛斥法国革命的暴力和拿破仑的独裁。他希望能有一种权力平衡的政体，有一位国王统治着革命人士，同时也有宪法保证自由及平等。不过，这种自由平等，人人都能享受，只有那些下级平民除外。不管是自由派也好，或是保守派也好，对民主平等都怀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正如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恐怖的政策必然会转变为一小撮人专制的暴政，他们会以人民的名义专政，造成极大的混乱局面。当时最著名的天主教自由派人士有安道罗斯弥仪，译者按他是一位颇有圣德的天主教司铎，曾创立了一个修会，与鲍斯高神父很友善。他也是一位很有学问和声望的哲学家，在亚历山大曼卓伊，译者按他是意大利的一位名作家，也是一个热心的教友。他所写的名作《订婚夫妇 已译成中文。若望鲍斯高吸收了当时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念，他持有保守的思想，纵然实际情势的具体需要使他克服这种思想，甚或扬弃许多保守者的作风，可是他仍然持有这种思想。事实上，他也不可能不如此，因为1832年，教宗国瑞十六世在那封通谕里，早就已经声明了现代的自由不可能为天主教徒所接受。教宗说，举例来说，如果承认了良心的自由，就要把天主教的真理与错误的伪说等量齐观了。这封通谕是修生们人手一份的，是他们所必须研读和思考的。